好，祷告，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有祷告的经验，特别是基督徒，对你来说祷告不是个陌生的事情。你平时的祷告，你的姿势是怎么样的？坐下来，躺下来，睡觉之前，还是在你在卫生间的时候来祷告？有一天有三位的传道人走路的时候，他们在讨论怎么样的祷告的姿势是最为有效的呢？然后第一位呢就说呢，哎，应该是双手十合，或者是合十向天，然后呢就是让神看见我全心的敬拜。另外一个呢就说，不是，我是双膝的跪下，向神献上我全然的谦卑。然后第三个的说呢，哎，我是全身俯伏在地，代表我是顺服悔改的一个表征。突然间呢有一把声音从上头来了，说你们都错了，最有效的祷告是我不小心滑落，我的双脚挂在电线上，我就立刻祷告，然后呢就由你们马上来救我了。原来他们抬头一看，有一个工人在修理电线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然后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经过把他救过来了。有效的祷告不在乎你外在的这个祷告的姿势，还在乎我们内在的那个信心和呼求。祷告是上帝给基督徒一份最有盼望的礼物。神没有规定我们怎样祷告，神让我们自己决定你要不要祷告。有一句长话说，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你不祷告呢就怎么样，就没力量了。所以在刚才我们念雅各书里面第五章有一个中心思想，强调的就是基督徒你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要祷告，而且是出于信心的祷告，能力是大的，果效也显明的。第一点很明显的，雅各说祷告早祷告还是祷告。他说我们在受苦的当中要祷告，这个我们在过去的讲道里面都分享很多，就是神愿意在苦难当中与我们一同受苦，也是在患难的当中拯救我们的神。人有不同的原因来受苦，原因可能是出于自己、别人或者是环境，有理由的没有理由的。受苦的时候祷告就好像一个急救包 first aid kit。 什么是急救包呢？急救包里面没有立刻你可以找到及时抑制你疾病的这个药物，但是呢急救包里面的东西可以阻止你伤害你里面这个病继续的扩大，有一个暂时停一停这种的果效。当每天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重担事物，真的让我们不容易轻松起来，每当现实的生活压上了我们，我们要祷告。祷告不一定马上有把这个压力挪去，但是能够帮助我们在压力当中呢避免做错误的选择和决定。在希伯来书我们常常说了，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是在我们有压力受苦的时候，但是雅各也提到，不单单在受苦的时候你要祷告，在喜乐的时候你也要祷告。为什么呢？这种时候的祷告叫歌颂，也就是赞美和感恩啊。在喜乐的时候，如果你忘记祷告，你小心你可能乐极生悲，就是当我们的重担减少了，困难没了，需要满足了，或者你的工作顺利了，哎呀，在喜乐的时候我们以为我是靠自己有能力，看不但是神的带领，你会渐渐的失去依靠神的态度，走自己喜爱的这个道路。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一个王，他是乌西亚王，他本来是个好皇帝，圣经说他行事定义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呢就大大的祝福他，使他亨通。 哎呀，但是当他看作一切是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不知感恩，然后就变得心高气傲，犯了神的律法，生了大麻风。喜乐的时候要祷告，是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免得因为骄傲你失去神的祝福，然后我们的灵呢死于安逸，安逸平顺的时候。另外有个也说了，在软弱疾病的时候，哎，我们可以请别人为我们祷告，包括是我们肉体的，我们灵里面的，或者情绪上的那种的医治。如果我们的软弱和疾病是出于罪，哎，我们就得向神来认罪，就可以得赦免，这个软弱和疾病就可以得医治。雅歌里面说，你可以请教会的牧师、属灵的领袖为我们祷告。哎，为什么要找领袖来祷告呢？这是神交给我们牧养羊群的这个责任，我们有责任为你们祷告。在原文祷告里面有从上祷告 prayer over 这个意思呢，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生病了不能起床了，就请属灵的领袖来到家里面，站在床前为我们祷告。请注意，有个说你们要自己主动的找属灵的领袖来祷告。哎，为什么要主动呢？主动第一代表你有信心，第二代表你有谦卑倚靠神的心。如果我们不愿意请别人来帮助，表示我们还想隐藏自己的软弱，表示我还是在靠自己。这个呢，很多时候我们问弟兄姊妹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的啊？没有，我都是觉得靠自己可以了，我们就隐藏，不会请别人为我们代祷，这样呢我们不容易得到神的医治。在雅各书里面第四章前面已经有一句话说的，四章六节，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也主动请求人的帮忙也是一种的谦卑。当我们生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有时候连医生的名字我们都搞不清楚，或许医生开什么的药方看也看不懂，但是我们没有去思考，只是很简单，我相信拿这个处方去配药，配好能怎么样？很简单的就把药吞下去。那又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们相信不熟悉的人所谓的专业意见，比相信这位信实全然爱我们的神更容易呢？真的很奇怪，到底我们的信心放在什么的位置上？要蒙医治，信心很重要。信心的祷告就是你要相信神是全能的神，把自己交给上帝。你不是靠自己，你不是靠牧者，你更不是依靠这个油啊！有人呢以为你要去买以色列的油你才有医治的果效，所以以色列的油呢一瓶一瓶的很好卖的。但是经文怎么说呢？奉主的名来祷告，所以你不是靠以色列的油来祷告，那是奉主的名来祷告。油当时来说是个药物，所以当你有病你要看医生是个需要，但能不能蒙医治全在乎神，就是你信心。圣经里面油也代表了圣灵，也是神的恩膏，所以呢用油也象征了我们相信神能医治我们。刚才说奉主的名来祷告，表示我们对主这种顺服，神有他的主权，神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时间按我们的方法来医治。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祷告，那对不起了，我们的失去蒙神医治的机会。在三藩市有一间的医院里面做那个调查，做一个报告，对一群患心脏病的病人做一个研究，发觉呢没有被祷告的病人发炎需要用抗生素的机会比没有被祷告的病人多了， 有祷告的 OK， 就是没有祷告的，他们又用抗生素，比有祷告的多用的五倍。然后他们的肺部发生问题，使你的心脏功能失去的多三倍。所以你发现神愿意借着祷告来医治我们。在这短短的几节的经文里面，你不断的重复一个道理，就是祷告是神的大能和价值。今天我们有没有抓紧这个点时刻来祷告？有一位牧者在他的教会里面做一个调查，就问大家了，你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去祷告呢？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还是15分钟？结果呢令人惊讶，经常每天祷告15分钟的人是极少，更不要说更长时间的了。很多基督徒都不把祷告当作一回事，早上醒来，一天的工作已经堆在面前，然后呢我们心里面想，哎呀上帝啊，你知道我忙的没时间灵修啊，通融一下吧。好不容易等到晚上祷告的时候，你就跟神说，哎呀一天我的工作好辛苦的，挺忙的，然后随便祷告两三句应酬应酬上帝，然后你就挂电了，然后呢你再玩你的手机20分钟你才睡觉。那么上帝在你的生活里面算什么呢？为什么当你遇到不顺心的时候你就埋怨上帝，哎呀神啊你不爱我？为什么从来没有埋怨你的手机把你弄死呢？这很奇怪的事。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生活真的一点都不警醒。今天是圣餐，来到主座的面前，我们要警醒。当我们没有警醒祷告的时候，结果是怎么样呢？试探在你面前，你没有办法去对付，遇到紧张压力你没办法去忍受，看到困难的时候你没有能力去应对，属灵的能力你消失了，爱主的心灵两淡了，做事你只是体贴你的情绪和你的喜好。如果我们有一天不祷告，只是那一天呢就等于白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你的生命跟上帝断线了，断线了。没有祷告的生命就是软弱没有力的生命。雅各再提醒我们，不单单要多祷告，更要本着信心来祷告。其实在第一章里面有一个应该指出这一点，然后第五章再说。我们来读啊，第一章第五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其你们中间若有错手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神叫必要信信求，一点不疑惑。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各已经说了祷告要有信心，那信心里面有什么元素？我们现在看信心祷告里面有两个向度，第一与人和好，彼此信任。基督徒如果我们想我们的祷告蒙应允，我们需要先与人的关系和好。从消极方面来看，就是互相认罪，除去我们中间的嫌隙，使彼此灵里面相通，爱里面有信任。在积极层面来说，我愿意就是负上彼此代求的这个责任，我跟你同心来祈求，这样神能够施展他医治的大能，成全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的受苦是出于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就要为与我们有嫌隙的人来祷告，是会帮助我们去面对问题的。如果我们常常为我们的配偶来祷告，你发现你有更多的力量去爱他。如果常常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你更有耐心去教导他们。如果为得罪我们祷告，你更有能力去接纳他的软弱。有一位女传道 她为她有外遇的丈夫来祷告，一天祷告两次，但是没什么果效。哎，她的孩子听到她是这样祷告的，哦，主啊，求你让我的丈夫中风，使他瘫痪，他才能够谦卑回到我的身边呢。小心的，你有外遇的时候。孩子跟他说，妈，那这样祷告不行的，我们要为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哎呀，这个女传道的妈妈真的好不好受，但是她不得不调教自己的心态。终于在祷告里面说，主啊，虽然我很生气，我很恨我的丈夫，但我愿意学习从信里面饶恕他，我希望他能够悔改。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祷告果下就显出来了。祷告的两三年，他的丈夫不但彻底悔改，最后还奉献做一个传道人。不饶恕的罪确实难阻祷告的能力啊！当然呢，你们一定觉得传道人不是应该有很好的见证吗？很多传道人之前都是有不好的见证。生命改变就是一个见证。在2006年4月份，在日本大阪举行了全球爱日本的祷告会，主要的讲员呢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就是被日本侵略的受害人。他们一上台先提到日本来侵略他们受到的伤害，但是因为他认识主耶稣，用着基督的爱来爱日本，饶恕日本过去所做成的伤害，全场充满了感动。这一些的受害人饶恕和释放的祷告变成转变日本属灵这个光景，你知道吗？在亚洲当中，除了回教国家，日本是信主最难最低的国家，是个硬地，是有原因的。圣经里面说，我们彼此认罪，彼此代求，就得医治。所以我们要以饶恕的心为得罪我们的人来祷告，免得我们的祷告被得折扣。彼此认罪就是彼此分享我们的软弱，不管是灵里面的、身体里面的、情绪里面的软弱，在这种情况下互相搭求神赐福给我们，帮助我们得医治，更是我们灵命里面有长进。第一，与人和好。与人和好必须有的也就是与神和好，你要承认自己的罪。经文里面说，义人的祷告是带有力量和功效。请问谁是义人啊？谁啊？啊哈，义人就是蒙神救赎，你信靠主的人，你肯祷告，你愿意祷告，你就有祷告的果效。在路加福音里面18章，法利赛人的祷告是怎么说的？哎呀，主啊，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还有十分之一的奉献。哇，看起来多美好。税吏呢，他不敢进到圣殿里面，远远的站着，就是在捶胸，然后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说，这个税吏就是义人，他的罪能够被赦免，神的祝福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义人是谁呢？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来读一段很重要的经文。以色列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操练有禁食祷告，但是他们问，在以赛亚书58章里面33节，以色列人问，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他们觉得很奇怪，哎呀，神呢，我有禁食祷告，但为什么你不听我们的祷告？然后耶和华神怎么回答他们呢？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9章1-2节，一二三。
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只能听见。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以色列人的失败是以为外表的敬虔还有这种的禁食，我可以赢取上帝聆听我。但是神说，不，我不是不听见，我不是没有看见，只是你们还是在罪里面，我就不听你们的祷告，是有原因的。有一位中国传道的经信会的宣教士科里培牧师 Charles Kelpieper， 当时呢他们在印台准备到南京来宣教，他的妻子 Olivia 忽然间他的眼睛非常的疼痛，而且视力就是慢慢的看不见。 OK， 下面呢是克牧师的见证。他说，当 Olivia 他的眼睛非常的疼痛那一个晚上，我们非常非常的担忧。基金会里面没有为病人默有祷告的习惯，这个是真的。当我念到雅各书第五章14-16节，我得到极大的帮助。他说，彼此认罪这四个字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面，圣灵一直在触动我，我的灵，我的意识，我的理性告诉我，我需要敞开，我要求神带领。第二天早上有20个人来我家一同来祷告，我们祷告了几个小时，彼此认罪，所有人在灵里面特别的亲近，真的做得到同感异灵。然后 Oliver 把他的眼镜放下，按着雅各的教导，我用油抹他，我们又跪下继续的祷告，每个人开声祷告，我们感觉神的荣耀充满了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在宣教士家里面有两个男厨工就进来，原来他们是彼此有嫌隙的，然后呢又圣灵的工作，他们非常的扎心，然后走出来说，我们要彼此的认罪，承认他们的问题，然后求神来赦免。哇，他们愿意接纳于主耶稣为他们的救主，在场所有的非常非常的快乐，因为看见两个厨工绝志信主。之后差不多所有人都忘记 Olivia 了，然后有人问他，哎，现在你的眼睛怎么样？他回答说，我感觉好多了，我的疼痛也没了，这个病从此以后再没有复发。然后克姆士说，这一切很奇妙的经历，非一般的属灵的喜乐，他经历很深，彼此认罪的祷告是有意志的能力。信心祷告有两个向度，与人和好，与神和好。如果你以耶稣为生命的主，你受苦的时候你祷告，你喜乐的时候你祷告，你听见有人病的时候，或是有犯罪跌倒的时候，你愿意为别人代祷，那义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带有功效的，这一句话就放在你的身上，因为你就是义人，你的祷告就是义人的祷告。在17-18节，为了加强说服力，雅各用以利亚例子做一个说明，信心祷告特质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在列王记上18章里面啊，以利亚恳切的祷告带来惊天动地的果效，他的祷告使天不下雨3年零6个月，然后又使雨降在地上，然后让地上生出土产。以利亚是个义人，按神的计划他恳切祷告，神成就他的祷告，甚至可以改变自然界的规律，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例子。然后后面有一句，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什么意思啊？同一个性情的人，就是我们会失败，我们有软弱，好像以利亚一样。神使用以利亚，但是在加密上得胜之后，他居然为了王后也洗别的一句话要杀他，他立刻就怎么样软弱，跑到河野上里面要求死。他知道他失败的时候， 神还是有恩典把他扶出来。弟兄姊妹啊，上帝也有足够的恩典把软弱的你、跌倒的我扶起来。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是什么功效呢？当神听了我们祷告之后，按照神自己的旨意成就事情，这个就是祷告的功效。不要以为神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我想怎么样，神就按着我想要想的来成就。如果是这样的话，请换着你来做上帝呗。神有他的主权，还是按照他的意思来成就。有效的祷告出于信心。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还有雅各书里面怎么提醒我们。一二三，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信心，哎，祷告有信心有三个层次。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信心不是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那个是自信，我们相信的是相信上帝。但是有三个层面，第二层面的我相信神听祷告，但我不确定神会不会给我，我不知道，我只是他听我信。第二个层面呢，我相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但是什么时候给我或者是给我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呢就好像是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扔在火窑里面，他们不知道最后，不确定最后神会不会拯救他们。接着说，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神救不救最后我不确定，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神会赐福给我们的。第三个层面呢，我相信神所说的要成就。这个就是在保罗使徒行传二十七章里面，保罗呢他们在船上有海难，在海上漂流很多天，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然后呢在绝望当中有天使对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保罗不要害怕，你不是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的，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么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前面是天使对他说，你不要怕，神会给你们有一条出路。然后保罗第二天呢就立刻跟所有的船上里面的人说，你们不要怕，我信神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么成就。你要记住，当保罗听到天使对他说的这一句话之后，船不是第二天则可以上岸，还是在海上漂流的。你知道要漂流多少天吗？14天之后神的话语才成就。但是保罗就是要凭信心告诉其他人。所以信心的祷告有两个特质，第一，你不凭眼见，只单单相信神的话必要成就。以利亚在加密上面对430位白巴利的先知，在坛前求火降下，但是他做一个很奇怪的动作，或者是违反常理的动作，他将满满的4桶水怎么样浇在祭坛上，还浇了3次。哎，要降火的不是吗？为什么还要降水呢？这个很违反常理的一个动作，只是他要告诉当时还在拜偶像的以色列人，看起来不可以着火的这个祭坛已经湿了，但是神可以把火降下，还可以怎么呢？把所有的燔祭都烧了。结果真的火从天降，烧尽的燔祭木柴连石头都烧成灰，不可能的在神面前都变成可能。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在逆境当中，你看不见前途，或是你在软弱挫折的当中，但是当你有信心祷告，你还是要带着天上的能力。另外，信心的祷告是恳切的祷告。恳切的祷告在原文里面是 in prayer he prays， 只是在祷告中的祷告，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祷告是一个圆圈，那祷告的人呢，就是站在中间，继续的在这个圈里面不停的祷告。意思是，你不是一次的祷告，也不是很短的时间来祷告，你要多次长连热的在祷告，你愿意付代价，坚持到底。这个就是恳切祷告。有一个小镇，很长时间没有下雨了，然后呢，当地的农作物呢，损失也非常非常的惨重。牧师呢，就把大家都集合起来说：“哎，我们要开一个祈求降雨的祷告会。”人群当中有一个小女孩，她个子很小，几乎没有人看见她。这个牧师注意到她搭了一个东西来，非常的激动，在台上指着说：“那位小妹妹让我非常的感动啊！”这个牧师他看见什么？这个小妹妹只有她来祷告的时候是带着雨伞，唯一一个有信心的带着雨伞来祷告会里面。有时候我们说小孩子很小，其实他们不小，他很大，他的信心很大。差不多20年前，我爸我妈以家庭团聚的名义申请加拿大的移民，却被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提交最后一份的文件就是个体检的报告，才发现我爸患了肾病。当时我们没有人知道，就是30年的糖尿病那个拼发出来的，他的肾出状况了。写肾的费用超昂贵的，所以呢，加拿大政府不愿意承担这个长期的费用，所以呢，拒绝所有患肾病患者的移民申请，很正常啊。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也人道立场申请上诉，一等了这4年。在过程当中，我很坦白的跟神说我的动机，我希望我能够向我的父母传福音，我希望照顾他们两老，我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们同生活。在几年的祷告里面，我等候神一直是用他的经文来鼓励我，不要放弃，你要观看神的作为。同时神在我父母身上也动工了，自从知道有生病，我父母开始去教会学习有关圣经这个神的教导。到第3年上诉见移民官了，见移民官的时候，神使用牧师的推荐信，神的灵也感动我们家庭成员。在过程里面，我们真的有爱，一种真情流露。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结论的，还是在等，在等候终结的个结果。我还是在一直在祷告，我求神开路。有一天在灵修的当中，我明确的听到神回应我的祷告，圣灵说移民上诉可以通过。我再三的祷告，我要确认这个不是出于我的感觉，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欲望，没有上帝的经文应许，我不敢停下来。最后神怜悯我，再经过一个月的祷告，我真的相信神会让我的父母在移民这个事情上面能够通过。当然新的挑战来了，你不要以为只是停下来，神告诉我一句话：如果你是正相信，你就不应该偷偷一个人相信，你要把我所应许的告诉其他人。我就把这个意念跟我当时个属灵的哥哥分享，他跟我说，如果他们真的能移民过来那就好，但万一最后不行的话那怎么办？他们承受得了吗？这个万一真的有点绊倒我了。我把这个万一我带到神面前， 我让神来查看我的心，我调教我自己的方向，然后我回到圣经里面，我再肯定神所出的话必要成就这个真理，然后我顺服了，我也降服了，我凭信心把神的应许告诉我还没有信主的老爸。我爸当时还没有信耶稣，他听了之后他觉得看着我，然后他说上帝怎么带领就怎么带领吧，很客套，但是我明明的告诉他，我说爸，当移民上诉通过的时候，你要知道是出于神的恩典，没有运气，没有凑巧，没有巧合，没有人可以夸口的。那个时候开始我祷告的方向也改变了，我求神是按照他所说的来成就。半年之后我们终于受到了加拿大移民局的书面通知，上诉我们可以批了。我爸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低着头充满了泪水，他说感谢主。完全没有人可以夸口的地方，不是运气，完全是神自己的带领。再等半年我们才正式受到发出来的移民的签证。这一次的神迹成为我父母决志信主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弟兄姊妹，我学了一个很深的功课，什么是信心的祷告？不仅是我个人我对神的信心和等候的一个操练，不单单是我个人的，如果信心不足的话，我没有在事就要成就之前我没有告诉我父母，他们根本不可能跟我一同来经历神，你听得懂吗？如果没有分享，我一个人去经历神，我没有去分享的话，他们没有机会去经历神。我真正的信心能不能向人分享，原来我有没有顺服神会直接影响其他人来认识神，我会影响其他人来认识神。我感恩这个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反思，信心的祷告不单单是个人的操练，这一次的考核我过关了，我感谢主。我不知道今天你所面对的是什么呢？你是有苦难吗？你有祷告。你是在顺境吗？你要祷告赞美神。你在软弱当中，你要祷告依靠神。不要忘记在神眼中你是个义人，你的祷告是能够带着果效的一个祷告。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